我们今天来做个祷告，我们就开始了。天父上帝，我们今天的公开课是创世纪第十六课，这个妻子恋慕丈夫之苦，主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不管是讲的还是听的，主啊，都有一颗受教的心，温柔的心，主啊，能够真的是进入你的真理，你的灵带领我们进入你的真理，帮助我们真的是完全能够降服在你的真理里面，帮助我真的是讲的准确，我们要把自己的私意拿进去，也求你保守，让整个这个讲课的这个时间，不要出任何技术故障，让所有的人都不掉线，让我的讲的内容也能够通过这个各种各样的线路达到听的人的耳中，我们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继续讲
小琴老师静音了。
小琴，你的麦关了。
哦，对啊，对，好，谢谢，谢谢哈。好，好，我先说一下我为什么一直讲这个创世纪哈，因为我在辅导中发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哈，家庭关系问题啊，夫妻关系问题，教养孩子问题，各种各样的心理精神问题哈。其实我发现这所有的问题啊，其实它的线头都在这个创世纪哈。这就为什么我们好好的看一下创世纪。看创世纪呢，我会讲解圣经，但是呢，我也会讲解很多应用的，所以我跟一般的牧师在教堂里面讲课稍微有一点差别，就是我会讲很多应用，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团队觉得就是说与其是每次修修补补，不如建造啊。好，我现在开始把这个好，大家看着没问题哈。班长于姊妹很好吧，没问题吧？
没有问题，很好
啊。好，那我们就开始了哈。好，上次谢谢于姊妹哈，于姊妹提醒我说，我上次讲这个上帝用地上的关系来描写来比喻我们跟他的关系的时候，我掉了一个关系，就是兄弟关系哈。谢谢于姊妹哈，非常好哈。所以呢，因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上帝是看不见摸不着哈，虽然他派耶稣来到地上来做了一个人哈，但是我们思想跟上帝的关系的时候，有时候还是很难，所以上帝就用地上的这个各种关系来描述我们跟他的关系哈。因为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实在是太丰沛了，没有办法用一个关系来描述，所以他用多个关系哈。你看我写在这儿的亲子关系、夫妻关系、主仆关系、朋友关系，还有兄弟关系。上次我把兄弟关系给纳下了，兄弟关系呢，他圣经中其实有很多的经文支持这个关系啊，我只举例了两点哈，希伯来书二章十一到十二节和十七节，我这里就不展开了，你们自己看。我说一下，主要是这样的话，你可以查，自己看的时候可以查内容。于姊妹，你把那些噪音给他静下。好。好，我希望借着这堂课呢，能够明白至少这些问题。为什么说恋慕妻子恋慕丈夫之苦是上帝给我们的慈生爱所哈？
弟兄，我现在我关他们的静音。
啊？
他说你不
让。OK， 对，把他们都静音。OK， 好，为什么说恋慕丈夫之苦是上帝的慈生爱所？为什么女人恋慕丈夫有哪些表现哈？为什么越恋慕丈夫就越容易被丈夫厌烦啊 ？OK， 怎样才是有智慧的恋慕丈夫哈？我也会给丈夫一些忠告哈。所以今天呢，我们主要讲的是夫妻关系哈，借着圣经这一段。好，我们今天主要就是。好，我们今天主要就是看这一节，是看这个创世纪三章十六节哈。上帝男人和女人犯了罪以后，上帝亲自面责他们，然后给他们机会悔改，然后他们也不悔改， 啊，还在那儿推卸责任，然后呢上帝就对这个蛇说话，对蛇说完话以后对女人说，然后对男人说，对男人说的那个荆棘和地利的诅咒我们以前已经讲过了哈，我这不是完全按照顺序讲，所以我们今天看这个对女人的，上帝对女人的诅咒。上面我们讲了生养儿女之苦哈，今天我们就讲就是恋慕丈夫之苦哈，上帝又对女人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好，我们这个恋慕丈夫这个我们会从这七个方面来讲哈。第一，恋慕丈夫意味着什么，这个我们就会以经解经，解释圣经本身它是什么意思哈。然后我们也会讲为什么说恋慕丈夫之苦是上帝的慈生爱所，然后上帝借着什么立什么规矩来帮助女人。帮助女人那个更好的就是说是做一个好女人，自己也舒服一点哈。第四就是恋慕丈夫的表现，他的根源及后果。第五就是妻子应该怎样管理自己的嘴巴啊，因为这是恋慕丈夫的其中一个表现，那嘴巴啰里吧嗦没完没了啊。第六就是对丈夫的一些忠告。第七我们要讲一下圣经中什么样才是正确的这个恋慕丈夫啊，怎么样恋慕丈夫才是很美的。我们来看恋慕丈夫哈，恋慕丈夫呢，你看我呢，我教你们一个读圣经的办法。如果你真的是很爱圣经，很愿意学圣经呢，你又不懂原文，就像我一样哈，我的原文希伯来文和那个希腊文，我就懂得一点皮毛，所以根本就不可能用我的那些懂得皮毛来解释，所以我必须借助这个圣经词典哈。其实现在的这个圣经工具书很多的哈，词典是怎么呢？就是比方说我找的这个词典是 Strong 词典，Strong 词典呢它会把圣经中原文的，比方说这个希伯来文，因为旧约是希伯来文加一点点少量的亚兰文，新约是希腊文嘛，它会把旧约中希伯来文那个字，同样的字每一个字它编上一个字号，明白吗？字号呢比方说圣经上我就因为翻成我们中文是念目哈，我就想这个英文这个词儿是什么词儿呢？它同样这个词儿在圣经中用过几次呢？它都用在什么地方呢？这样就帮助我去理解它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因为圣经，记住这个创世纪它是3500年前写成的哈。就像我们现在读我们中文3500年前的文字，你看那都是文言文，你读得懂吗？是不是？你必须要找那个词儿在当时是怎么应用的，是不是？所以呢，你就它有这样的工具书，它给你这个同样的词儿在圣经中什么地方应用了，他们都是什么样的解释，这样帮助你理解那个词儿在那个原文中它到底要表达什么意思哈。所以呢我就查哈，他说你就是夏娃，夏娃你必恋慕你丈夫，也就是我们所有的女人，因为这个诅咒不光是对夏娃，是对全人类的哈。他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那我就看这个恋慕是什么词儿呢？恋慕这个词儿呢，它的字号呢，就这个原文字号，把它编成 strong 的这个词典，把它编成 H8669。它在旧约，也就是在整个希伯来圣经中，它出现了三次，所以我就把它的三次都给它找出来，看它到底是啥意思哈。好，这是第一次，就是在创世纪3:16哈。第二个呢哈，就是在这个雅歌，记住雅歌是个很美很美的这个爱情的诗歌，它可以就是看这个有不同的解经家有不同的这种解释哈，包括这个犹太人的拉比，他们有时候是看是他是讲这个夫妻之间的这种恩爱，也有讲是上帝跟他的子民之间的这个恩爱哈。不管怎样，他是讲这个爱情的哈。所以你看他说我属我的娘人，他也必恋慕我哈。所以恋慕呢，你就开始你想的话，你就想这个词儿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你的心思所系，很缠绵，牢牢的缠住不能解脱，朝思暮想哈。我们以前说的什么相思哈，总想着都有时候都相思到一个程度，就像个泥青扒在身上的摆不脱哈，就是这样哈。好，我们再看另外一个地方哈，跟着的这个是更洁净的哈，因为创世纪哈最洁净的是你在同样的词儿，在同样一本书，同样一个作者哈， 你们就是更好的帮助你理解哈。所以呢我们看这个创世纪第四章，这个我们再过两次我们会讲到创世纪第四章，讲这个该隐犯罪把他的弟弟亚伯杀死了以后，上帝不是来来面责他，来对付他们，他也是同样的，他不认罪，还跟上帝在那儿，还跟上帝吵架，看见没有？所以上帝最后说什么？上帝说罪，因为你犯罪，你不悔改，所以最后罪会面目你，你却要制服他。你看见没有？这个两个词儿，跟创世纪三章十六节这两个词儿原文是一模一样的。原文夏娃必面目亚当，或者是妻子必面目丈夫，跟这个创世纪第四章罪必面目罪人，就是罪必面目该隐，就是罪必面目犯罪不悔改的人，是一个词儿。然后呢罪，你看夏娃要面目丈夫哈，然后呢丈夫呢必管辖他，管辖他呢跟这个上帝对该隐说，虽然罪面目你扒着你让你脱不了身，但是呢你却必须制服罪。所以我们就想想哈，因为这两个词儿是同样的哈，在这创世纪三章和这个四章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就从第四章的这个罪对该隐的这个捆绑，我们来理解这个到底这个面目和管辖是什么意思啊。所以你看这个地方，你就会发现这个面目的话，就是说它真的是就像面目，请把那个噪音关着，又有噪音。OK， 你可能要一个一个的，他谁进来你就把他谁关上。OK， 然后这个面目丈夫呢，就是说就像这个罪扒在罪人身上，你想想圣经上说罪跟罪人的关系什么？圣经罗马书第六章第七章讲的特别多，圣经其实通本书讲很多罪跟罪人的关系啊，就是说罪是圣经上说不要容罪在你彼此的身上作王，使你顺从身子的私欲，这是对信徒讲的呀。所以非信徒，世界上一般的人，罪是什么？罪就是在身上作王的，罪就纠缠着你，就像厘清一样的。然后你可能说，哎呀，你看，抽点烟，喝点酒，骂骂人，然后手淫一下，看一下黄色的东西，有什么？难道连这一点东西都不能做了吗？你可以做，问题是你一旦做上了，这个罪他就面目上你了，这个罪就像厘清一样扒在你身上，就像绳索一样捆绑你，然后你就被奴役住了。你有犯罪的自由，但你却没有挣脱罪的捆绑的自由，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同样的词儿就用在夏娃面目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必管辖她。你说这个是不是很可怕？就是说夏娃对丈夫，就是她的那个面目，就简直就像罪对罪人的这种捆绑一样的，她就有这样的。那你说，哎呀，上帝为什么把女人对丈夫的这种面目造成是这个样子的？然后呢他说你要像这样面目你的丈夫，而且说你的丈夫必管辖你，这就是罪恶的世界的。你看看这个过去几千年是不是这样的，女人就恋慕自己的丈夫，然后就各种各样的狗血剧哈，宫廷剧，这些其实都是你女人恋慕丈夫，然后互相丈夫娶了几个老婆，然后互相勾心斗角纠缠扯不清楚，然后丈夫管辖你。你看看这些所有的这些剧情了，这些狗血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美国叫肥皂剧啊等等，其实全是这些，是不是？是不是？好，就是这个意思哈。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为什么说恋慕丈夫的苦楚，上帝设计这样的男女的关系。记住，这是上帝普遍的恩典，普遍的恩典人，这不是只针对基督徒的，这是针对全人类。当全人类犯了罪以后，上帝就把女人就造成这样的。OK， 就把男人造成这样的，男女的关系就这样，就是一旦进入了男女，一旦进入了一体的关系，一体的关系就是夫妻关系，甚至还没有进入一段发生的性关系，基本上就是这样，女人从心理上她就恋慕丈夫， 发在丈夫身上，然后丈夫呢就会管住。以前就是没有结婚或者没有发生性关系的时候，就很多女的，就是我就觉得你很蠢呐、啊，你就想入非非的，就想哎呀，等我结婚了我就改造我丈夫。不想你都没结婚，没结婚你都改造不了他，你结了婚怎么可能改造他？结了婚他一定会管辖你，你一定会念慕他，你根本不可能管辖他。好，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上帝造这个女人念慕丈夫，丈夫管辖你，是上帝给我们人类的慈神爱所。你想想女人当初为什么犯罪，记住当时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还没有罪性，没有罪性什么，也就是说还没有罪的取向，只是在这个还是一张白纸，在白纸的情况下做出了一个有罪的悖逆上帝的选择，看见没有哈？所以记住哈，就是说是在还是白纸的情况下，女人看见那个树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她听了魔鬼的诱惑，然后她用自己的感官看自己的眼睛的情欲，眼睛的这个欲望什么，就是看见树上的果子悦人的眼目，然后肉体的情欲就是可以做食物，切是可喜爱的，切死人有智慧，就是今生今世的骄傲，就是这些欲望这些感觉驱使着他，他违背上帝的教导，也违背丈夫的话语。为什么我说的违背丈夫的话语？因为他跟蛇的对话，你知道亚当一定告诉他了，否则他不会像那样说话嘛，是不是？所以呢，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女人刚开始有犯罪的自由，就是她选择了犯罪，选择了听那魔鬼的话，一旦选择了以后结果是什么？结果罪就念慕她。这个罪，这个什么罪呢？你有没有发现女人刚开始犯的什么罪？犯的罪就是跟着感觉走，跟着魔鬼走，不跟着上帝走，是不是？她刚开始她做出这样的选择，她的选择就跟着感觉和魔鬼走，不跟着上帝走，不听权柄的，就是不听她的丈夫的，也不听上帝的。她刚开始有这个犯这个罪的自由，但是她一旦犯了这个罪，这个罪就念慕她了。就跟刚才我说的创世纪第四章这个该隐的是一回事。该隐一旦犯了罪，罪就念慕该隐了。看见没有？所以女人呢，从此以后这种跟着感觉走，跟着魔鬼走的这个罪就念慕女人，扒在女人身上。所以女人普遍的罪性，罪性什么？就是容易犯罪的倾向。女人普遍的犯罪的倾向就是跟着感觉走，跟着魔鬼走，或者我们说的女人的特点很感性，她不而往往不跟着真理走。这就为什么往往来跟你讲神乎乎的，哎呀小琴老师，我又做了一个梦，哎呀我又看见一个什么东西，哎呀我有什么感觉。你看见没有，普遍的女人都有这个问题，她就是跟着容易跟着感觉走，所以魔鬼就以感觉来诱惑她，时不时给她给一个梦她呀，给她看见一个什么东西呀，很容易被迷惑的，看见没有？而且那女人呢，你看见没有，她还没有犯罪的时候她就选择，就是她还是一张白纸的时候，第一次的选择的时候她有选择的自由，她就选择了要领导和指挥她的丈夫，而不听她的丈夫的。结果她这个罪就念慕她，扒在她的身上。所以这就为什么女人的最容易，包括我自己在内，我跟你说实话，我非常感恩我的丈夫从来不会把我的罪裹在那儿不管，只要我一犯罪他会马上训斥我，我非常感恩。虽然多半的时候训斥在那一瞬间我有点难受，然后我很感恩，我会马上祷告，心里祷告，想想我丈夫说的是不是对的，绝大部分都是对的，几乎每次都是对的，多多少少都是对的啊，所以我都可以改正。我就发现我也是这样，我很容易跟着感觉走，其实跟着感觉走就是魔鬼的攻击你的破口。 OK， 跟着感觉走，跟着情绪走，总想领导和指挥丈夫，总想越过上丈夫这个权柄。为什么呢？你怎么越过呢？你的良心要平安的话，你就会觉得，你如果你觉得你丈夫很聪明，你很蠢，你会越过你丈夫吗？不会呀。你怎么越过你丈夫呢？你就是你自己说服自己良心，就是丈夫是个笨蛋呢，你比他聪明呢，你就想引导他呀，是不是？所以女人的问题就这个方面哈。好，这是创世纪，我们刚才讲了哈，女人就是看见树上的果子好吃好看，然后给人有智慧，就是跟着她的情欲，跟着她的感觉走啊，其实是上了魔鬼的当，是因为她选择了情欲，所以呢给魔鬼一个破口，然后魔鬼就得胜了哈，从此这个罪就扒在她身上了哈。然后我们看提摩太后书哈，提摩太后书他讲这个末日的时候哈，所以你看见没有，圣经讲这个起点，讲末日。你把这两条一连线哈，我们都在其中，是不是哈？提摩太后书三章一节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那好，这是一节，中间有很多，你们自己看，我实在没时间讲哈。好，说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妇女的，正是这的人。记住，无知妇女的，为什么哈？这些妇女担负罪恶，被各样的私欲引诱。私欲什么？就是欲望。欲望什么？基本上就是感觉嘛，是不是？所以呢，当女人哈，我们要特别小心，当我们的欲望很重，当我们的感觉很重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读圣经是读不懂的。为什么？因为你把那欲望读进圣经了嘛，因为你的欲望很重，你不愿意放下自己，所以你读圣经的目的就是找一支持自己欲望的这些经节，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这就是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读圣经的态度非常重要。我要放下我的欲望，读圣经，从圣经里面把上帝的教导读出来，而不是把我的欲望读进圣经里面。如果你想把你的欲望读进圣经，任何人读圣经都能找到支持自己欲望的经节的。OK， 好，所以呢，所以你看见没有，女人因为有这些问题啊，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让我们恋慕丈夫啊。如果你想想哈，你有这个问题，你容易跟着感觉走，你又总想领导和指挥你的丈夫。如果上帝不让你的丈夫来要制服你的话，如果你不恋慕你的丈夫的话，你还会顺服丈夫？明白我的意思吗？圣经上，在圣经上的教导哈，尤其是在新约，其实通本圣经的教导是一致的，就是说我们做妻子的，我们要顺服丈夫，顺服丈夫是我们应该做的，但我们的本性不会这样做的。他为什么圣经反复的交代？交代就说明了我们本性不想做，明白吗？所以圣经才反复的交代，你女人在地上做个女人，你要把一个家弄得好好的，你最好的办法就是你顺服你的丈夫 ，OK？ 即使你认为他比你蠢，你觉得你自己很牛，你要顺服丈夫，因为圣经知道我们女人的罪性就是这个方面。所以你想想，如果你不恋慕你的丈夫，如果你的丈夫他不制服你，你怎么可能去顺服你的丈夫？是不是？如果你的丈夫，如果你不恋慕你的丈夫，你根本不稀罕他。你恋慕你的丈夫说什么？就说明了你很稀罕他呀。你心思总记着他，所以有些女人她是这样，她的丈夫有外遇，或丈夫对她不好啊，或者有什么其他的原因，她就来跟我说：“小青老师，你说在这种情况下，我能不能离婚？”我说：“你离婚的目的是什么？我要解这一口恶气。”我说：“你跟他离了婚，你就解了这个恶气吗？你跟离了婚，你在街上看见他跟其他人在一起，好玩这个手，玩这个小三，你是不是一点不生气啊？”啊，不是啊，其实你吵来吵去要跟他离婚，你就是你恋慕他的一种方式。你不是很蠢吗？你跟他离了，你就好了吗？是不是？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恋慕丈夫是上帝给女人的一个，就是怜悯我们。如果我们不恋慕丈夫，不在乎丈夫，我更加自己觉得自己了不起，更加跟着自己的感觉走，更加就是不会听丈夫的话。如果丈夫他上帝没有给他这样一个诅咒，没有让丈夫有个欲望要制服妻子，要辖制妻子的话，如果丈夫根本就不在乎你的话，你不就更容易犯罪了？是不是？所以我们看见，我在辅导中也经常看见这种个案哈。这个案就是妻子有些女人就是跟着感觉走，就到一点有的到了比较极端的地步了。但是因为她的丈夫很爱她，那丈夫就表达自己的意见，就是你不要这样，不要那样。 那妻子意见很强，那不行，我就是要这样。但是有些丈夫他的意见很弱，他就是他就觉得，哎呀，妻子居然这样，我也很爱他，那就这样由着他吧。然后妻子就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然后呢丈夫也难受，但是呢又是丈夫同意的，其实他心里根本就不同意，但是因为他由着妻子。所以这种丈夫呢，我也建议你哈，你要表达你的立场，表达得很清楚，告诉妻子不行，我们家我做主，既然我们决定了，你可以有你不同的意见，但是现在你收下你的意见，只要是我在上帝面前领受的，我们家就这样做就行了。我们家丈夫就这样，我很感恩。我跟我丈夫经常意见不一样，我丈夫说 OK， 我们就这样做决定，我们家的经济状况就这样决定，我决定我负责，你就跟着就行了。我说 OK。 然后我丈夫说，如果你不同意我的观点，等以后我死了你还活着，你就可以按照你的方法做，但是现在只要我活着，我们家就按照我的方法做，因为上帝让我在家负责任，看见没有？所以我非常感恩我丈夫是这样的啊，非常感恩啊。所以呢，这也是为什么呢？我们说哈，有一个应用，就是这些女孩子你要注意哈，你可千万不要在婚前有性行为。在婚前有性行为的女孩子啊，不管现在什么性解放、什么文化神圣，我都告诉你，你是猪。很愚蠢的哈，为什么呢？因为呢，你自己都不知道，上帝给女人的这种管制，就是你一旦跟你的丈夫，你一旦跟那个男人成为一体，所谓一体吧，就是有性关系。什么叫一体？这个哥林多前书不是说得很清楚吗？你跟妓女，你跟他有性关系，你都跟他成为一体，何况是你跟你男朋友哈？你一旦跟他有性关系了以后。你跟他整个的这个互动，这个关系，这个就完全改变了，你就没有任何自主权了。为什么？因为那个你就等于把你的自主权全部交给了男方。OK， 所以你是一个，你这样做是很愚蠢的。OK， 所以这就是什么？我们反反复的交代是为了你的好处。OK， 因为你自己都不知道你的心态，等你跟他发生了。性关系以后你的心态是很不一样的哈。那你说，那现在，那你说哈，有些人说，那现在有些人的思想已经改变了，他不在乎了，他可以睡五若干个。真的，我最近我老公跟我说，我的邻居最近搬来一家新邻居，邻居家请客，来了一帮客人在后院里面聊天。我老公说，你敢不敢相信，有个女人跟人家说她以前睡了多少男人，每睡一个男人还记在这个本子上。是的，现在是有一些这样的女人已经不再面目男人了，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世界末日快到了。为什么？你有没有发现人类的整个社会结构，男女关系，在过去从大洪水以后到现在 OK， 过去四千年基本上是一样的，就是上帝因为人都是罪人，所以上帝用这个女人要恋慕丈夫，女人要受生养儿女之苦，第二女人要受这个要恋慕丈夫之苦，第三丈夫要管辖女人。虽然表面看是的，似乎让这个男女这种角色看着对女人似乎在很多方面是不公平，但是正是因为这种不公平才造就了过去四千年的稳固的社会结构，稳固的家庭结构。说实话，你看看过去一百年全球性的家庭开始瓦解是什么，怎么开始瓦解的？就是女人不再恋慕丈夫了，性解放了，随便睡了。然后呢，昨天我看了一个报道，我是觉得末日又加进了一步。法国政府下达一个新的这个法令，什么法令？43岁以下的女人可以随便以任何方式生个孩子，政府都养。也就是说，以政府政权和法律的办法来帮助女人不再恋慕丈夫。你知道这个结果是什么？这个结果是整个社会结构的瓦解，整个家庭的瓦解。因为女人你一旦不但恋慕丈夫了，然后你就可以随便睡觉，你如果你独立的话，你不要丈夫了以后，那你就可以把孩子都养在没有爸爸的家里面。孩子养在没有爸爸的家里面，孩子下一代他就信的话，那就是完全就乱掉了。OK， 乱掉以后下一代生的孩子就一塌糊涂了。 所以呢，一旦女人不恋慕丈夫，丈夫不管下女人的话，整个社会就会全部垮台。我过几次会专门讲这个问题，所以也就意味着这是世界末日的前兆。OK， 世界末日的前兆。所以呢，这就为什么上帝给人类的这种似乎看着是个诅咒，就是女人要恋慕丈夫，丈夫要管辖女妻子的话，其实是对人类的一个祝福，让人类还能够活存在，比较稳定的存在4000多年哈。好，好，第三我就会快过哈，因为时间的关系。第三我特别讲哈，就是上帝不是立规矩说，女人要恋慕丈夫，丈夫要管辖女人吗？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把女人造得比较弱势，所以呢，相对来讲比较弱势，所以上帝就又立了一些规矩来帮助啊，帮助这些他的儿女，就信靠他的人哈。我们来看一些哈，比方说在这个新约提摩太前书2章11节哈，他说：“女人，你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管辖男人，只要沉浸。因为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是夏娃，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陷在罪里。”这一段经文呢，我们看见它不是讲男女的地位的不同，它是讲次序的不同。为什么？因为你看它强调的都是次序。第一，先造的是亚当，后造的不是说比先造的地位次哈，因为后造的我们看圣经，我们看见夏娃上帝造的更加精致，是不是？亚当就是用泥土造的，夏娃可是用肋骨造的，是不是？所以不是指这个地位的高低，而是指这个次序啊，男女是有序的哈，有次序，是教会是有序的。圣经上帝是非常讲次序的一个神哈，就像三位一体的神，这三位他们是有次序的，虽然他们的地位是一模一样的，但是他们的次序是很不一样，做事的这个功能也不一样哈。好，然后呢，第一，男女受造次序不一样，就是男在先，女在后。第二呢，犯罪呢，次序却是女在先，男在后，看见没有？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要给男女之间要设立次序，因为人一旦犯了罪以后，这个同样的这个罪，它就像一个泥青一样的面目，我们扒在我们身上，一代接一代的传下去的。OK， 记住次序不一样哈，上帝给的责任不一样。记住上帝说了，这是圣经上的主题啊，多给的他要多要。就像我们家丈夫，他是我们家一家之主，我必须顺服他，他的责任也大呀，是不是？你看我们俩以前都工作啊，其实我虽然我也工作，但是我就有不工作的自由了呀，我也有不赚钱的自由。所以我以前虽然工作哈，我一直工作80%啊，是不是？所以我管孩子啊，然后我几年前我就离开职场了呀，那我丈夫现在都是我丈夫养我呀，是不是？所以你看见没有，就但是我的丈夫不管他做什么，他要考虑着我们家现在孩子长大了，不需要管孩子了，他要管我呀，我就不需要操心我下一口饭在哪吃啊，我的钱呢，我的花费怎么着？你看见没有？就是丈夫他的责任大呀，是不是？都在他。但是上帝对女人的要求就是帮助我们怎么样，就是说是立规矩帮助我们怎么样做一个能够恋慕丈夫，能够在这个关系中又能够荣耀上帝，同时我们自己也舒服一点的啊，就是沉浸，看见没有？两个，这也是为什么你看我的辅导群中，我们对姊妹哈，姊妹就是写烦丈夫烦孩子，然后喋喋不休没完没了吵来吵去的话，你知道我们所有的辅导我们强调的都是什么？安静，在上帝面前安静，看见没有？这就是圣经的教导，安静啊。安静是什么？就是安静不光是不言语，是指心里安静。心里安静什么？就是信靠上帝，信任上帝一定管我，上帝要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结果交给上帝。可能我做什么，在我的感觉中我的丈夫还是很愚蠢，这就是我们普遍女人的毛病了，太自以为是，凭着自己的感觉都感觉好得很，都是拿自己的长处比丈夫的短处，都觉得丈夫很蠢，普遍都这样，我也是这样，所以我要认罪，经常要认罪，经常被我丈夫训一通。 OK， 所以呢，心里安静，听上帝的话，怕敬畏上帝，不要怕人，不要听人的话。所以如果你不听人的话的话，你就发现因为我们的上帝是永远不变的，如果你在上帝面前安静的话，你就不会左右摇摆啦，不会坐立不安啦，不会嘀嘀不协呀，不会嘈杂嚷闹啊。但是你看我们普遍的女人都这个毛病，结了婚以后，人家说就说女人结了婚以后就像个茶壶一样，一个手插着腰，一个手指头伸出来，喋喋不休啊，就是需要安静啊。安静就是要信靠上帝，相信上帝在生命中的话，一味的顺服，一味的顺服。只要我们的丈夫的话不违背圣经，我们就要顺服他。OK， 只要我们丈夫的话不违背圣经，我们顺服他。我们丈夫的话如果违背圣经，我们在内容上可以安静，可以保持沉静，但是在态度上还是要顺服。记住，在态度上要顺服，在内容上保持安静。OK。啊，圣经你看旧约特别讲到啊，女人许愿呢，女人特别许愿。我跟你说，我前一段时间在上帝面前默默许了个愿，哈哈哈，许了愿，等了几天，跟我丈夫说，当场被我丈夫否决了，我就没吭声了。哈哈哈，们女人很容易情绪化哈，一激动哈就开始许个愿啊，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管孩子要特别小心，我们在孩子面前胡说八道一番，转眼。又不能兑现，这就为什么经常有姊妹跟我说，我说话我那五岁的孩子从来不听我，我说他为什么要听你？可能你今天情绪来了，东一句西一句，说话从来不保持一致，没有信实，那他为什么要听你？是不是？所以当我们五岁的孩子、三岁的孩子不听我们话的时候，我首先要检查一下我自己是不是言而无信，多半的时候都是这样，你知道吗？所以我在教养孩子的过程中，我特别注意，我做不到的话我坚决不说，偶尔不小心说了一定要认罪悔改，跟孩子认罪悔改，跟上帝认罪悔改，这样的话孩子觉得你言而有信，他才会听你的话。如果你今天情绪来了，情绪高兴的向东，情绪不高兴的向西，他为什么要听你的呀？是不是？好，你看这个哈，民数记三十章三到八节啊，我就不读了哈，你们自己读一下。他就是说这个女人很激动啊，然后在上帝面前许诺了，发誓了。如果你还在父亲的面前的话，就是父亲可以否决你的承诺哈，你在上帝面前的发誓。如果结了婚以后，丈夫可以否决，为什么？因为这就是针对这个女人，就是说情绪化嘛。这是其中一个原因哈，情绪化，激动万分，就在上帝面前说什么，有的可能不现实，或者什么的哈，就是说上帝给丈夫这个权柄，所以看见没有，丈夫的权柄大，他的责任也很大。如果他管得不好，上帝要找他负责，找他问责的哈。所以我们做妻子的要注意，我们不要越过我们丈夫的权柄哈。好，我们现在看一下恋慕丈夫的表现和后果。恋慕丈夫啊，表现什么？对丈夫有期望啊，是不是？要求丈夫陪伴自己啊，关注自己，体贴自己，呵护自己，供应自己，保护自己，总之希望丈夫围着自己转，是不是？如果现实达不到期望，这其实就是痛苦的所有的问题。我们为什么痛苦？就是一个原因，就是你的现实达不到你的期望，达不到期望，很多女的就开始猜疑，我的丈夫为什么是这样的啦？是不是在外面有小三儿啦？有可能是有小三儿哈。但是呢，我跟你说实话，你猜疑也不会就会帮他把他的心拽回来的哈。猜疑啊，跟踪啊，在美国，我以前的这个邻居哈、去年还是今年搬走了哈，他曾经做过牧师，一个很大的。这家一个超级大教会的牧师啊，后来不做了啊，做房地产经纪人，业余时间就做侦探。做什么侦探？就是都是被女的请去调查，看他们的丈夫是不是有外遇，呵呵，很好玩吧？这也是个职业。我后来发现中国也有这样的职业哈，跟踪啊、指责呀、抱怨呐、当妻子哈、就这种恋慕丈夫的表现。挠刀啊，耍脾气啊，吵闹啊，不依不饶啊，甚至用信拒绝跟丈夫同房来要挟丈夫哈、或者在孩子和丈夫的家人朋友熟人面前羞辱诋毁丈夫， 以为这样就可以把丈夫给拽回来。然后呢，女人呢，因为女人跟男人不一样啊，一般女人说话，她说话的量啊，同一天平均来讲，我讲的是统计数据啊，统计个案就不算啊，任何东西都有 outlier， 什么就是边外的统计外的数据啊，统计数据呢，女人的说话的量一般是男人的三倍以上哈，因为女人擅长人际关系和言语诉说哈，所以呢，男女之间出现的问题的话，女人到处去说，所以让人感觉都是女人受委屈。我会经常反问这个女的，我说如果你丈夫现在，你跟你丈夫之间闹这个矛盾，如果你丈夫出去找人说，你觉得他会怎么说你呢？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很多女的可能想她丈夫不会说她，就她受委屈哈。所以你觉得你在这种以这种方式恋慕你的丈夫，你觉得你丈夫喜欢跟你长期的待在一个屋檐下吗？你是不是适得其反？你希望他跟你，你恋慕他，希望他跟你在一起，然后你的恋慕表现的方式是把他推得更远。OK， 所以呢，有些女人呢，她恋慕丈夫，然后最后不成功了，她就心灰意冷，她就把她的心移到儿子身上。变成恋慕儿子，然后他呢稍不留意就成了儿子婚姻中的第三者，挤到儿子婚姻中，这就是中国婆媳关系的问题的根源。好，我们看看圣经箴言怎么说哈，这也是为什么你看我们新进群的人，我们都要求你每天读四章圣经外加一章箴言，今天几号？今天九号、十号，就你就读箴言第九章或者第十章哈。为什么呢？因为箴言是教导你在世界上行事为人的言行举止，教你迅速长一点智慧，免得犯一些很明显的错误，然后以至于把自己陷入极大的困境哈。所以我们来看几节箴言哈，圣经很多讲这些，我只是今天只给你这儿只给你分享一点箴言哈。箴言上说什么？说宁肯住在房顶的脚上。你是以色列人的房顶的脚可难受，是在外面的，你有知道吗？宁肯在房顶的脚上，不在宽敞的房屋与尊朝的妇人同住。那就是恋慕丈夫的妇人在家喋喋不息啊，那丈夫就赶紧跑远一点。那就有的丈夫他就不回家，你都不想想，你知道有的人找我，哎呀，我的丈夫不回家，为什么不回家？他讨厌你吗？他回家烦呢，是不是？宁肯住在旷野，旷野什么？没有吃的，没有喝的，风吹雨打，又热又冷，他宁肯住在旷野，他也不跟争吵死气的妇人同住。争吵死气嘛，争吵就是没完没了的吵，死气是什么？就是耍小脾气啊，一会儿哭啊，一会儿闹啊。是不是？我非常感恩哈，你知道我从年轻开始都这样。我年轻的时候，我要是耍小脾气哭啊，那我丈夫理都不理我，非常感恩，幸亏他不理我，所以我必须在上帝面前处理我的问题。如果他理我了，我可能就操控他了，是吧？大雨之时，年年滴漏，与争吵的妇人一样，想拦阻他的，便是抓走风。也是右手抓油，你说这形容多可怕？你说他就说，那就是形容的这个丈夫对妻子这种喋喋不息、争吵，这种恋慕像泥青啊扒在身上，像绳索一样缠在身上，这种厌烦、无赖都不知道怎么弄才好。你要想想他的这个痛苦，你看看，就是这种无赖，就像抓风，也像抓油，是吧？抓风和抓油什么根本抓不住，你的累死了也抓不住，也没法难走。好，恋慕丈夫的表现，恋慕啊，它本该为粘合剂，助二人成为一体，却因为控制欲成了绳索藩篱，令人窒息、厌烦、逃避。OK， 所以呢，做妻子的我们要特别检查我们自己哈，我们从来不把我们恋慕丈夫这些可恶的表现当作是缺点。这就是什么？我们看不见自己哪有毛病呢？都是觉得我们丈夫不好，是不是？圣经上说，智慧妇人建立家室，愚顽妇人亲手拆毁。在一个家里面，妻子的角色比丈夫更重要。圣经中没有说智慧丈夫建立家室，愚妄丈夫亲手拆毁，没有。圣经上说妻子在家里的角色非常重要，所以呢，找妻子最重要的是找个智慧的。什么你长得好看不好看呢？家里是什么背景啊？等等，其他的其实经济背景啊等等都是次要。 包括学历，我见过北大清华毕业的愚蠢之至的富人，也见过农妇没有上过学校的，因为爱慕上帝极其有智慧的富人。所以跟那些什么教育程度啊，长得美不美呀、家里有没有钱，没钱呢、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关键看你是不是敬畏上帝。所以呢，找妻子最重要的素质是智慧哈、是不是敬畏上帝啊？很多人头有虚名说自己是基督徒啊，他不敬畏上帝、我不知道是不是基督徒、假基督徒多呢。我刚才回答问题已经说过了哈。好，所以呢，借着这个第四条了，我特别讲一下应用哈。如果丈夫有小三咋办？一般的妻子丈夫有小三咋办？就去闹啊闹啊，你应该怎么办？圣经说的很清楚，你要在上帝面前安静，安静，再安静。为什么？你安静，你也不跟你对丈夫好好的，训练你的孩子对丈夫好好的，你也不用去过问那个小三咋回事。我告诉你，所有的女人都有同样的问题。如果你保持安静，那个小三就会闹的。为什么？因为他也念慕你丈夫，念慕到一定的时候，你刚才说的这些你的毛病你没有，他就有了呀。所以到一定的时候，小三想上位就把你丈夫烦死了，烦到一定的程度，你丈夫就想想，我都值得吗？我离了我这个这么好的老婆，我去找这个，我还以为出来就好一点，没想到出来这个人跟我的老婆以前是一样，现在我老婆还变好了，是不是？所以你有点智慧吧。所以你丈夫有小三，你不要跟我说哎呀哎，小心老师，我丈夫有小三，我现在要用什么办法，是什么帮我制住他？什么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刚才在提摩太后书讲的，沉浸沉浸再沉浸，在上帝面前安静。 OK， 好，我刚才特别讲到哈，妻子的嘴巴，就是妻子要念慕丈夫的其中一个最大的表现就是嘴巴，很烦人的哈，嘴巴。这个你们自己看了哈，雅各书三章，还有箴言18:21，生死在舌头的权下，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啊，我就不展开了哈。然后妻子应该怎么管住自己的嘴巴，怎么跟丈夫说话，怎么跟丈夫说话呢？就是如果你的丈夫现在很烦你呀、你要改。还要改的话，从哪些方面改啊？我实在没有时间，我只是讲一下这三点，你自己看了哈。第一，你说话要诚实，否则你丈夫怎么知道你的期望？有的女的就是，哎呦，这是我的这个婚姻结婚纪念日啊，他为什么就不给我买一点东西啊？然后我的生日啊，为什么不买点东西啊？让我妈生病了，他就不去顾念一下？你记住，你是女人，他是男人，他跟你不一样。你很注重人的关系，他上去造他，他不跟你一样，他就不注重。既然你是他的帮手，那你就用爱心说诚实话，就告诉他。比方说，你现在你是你的这个生日了，比方说，或者是你妈妈生病了，你丈夫忘记了，比方说你生病了，那你就自己去买一点东西吗？是不是自己买一点东西？比方说今天是你的生日，你丈夫把你忘记了。你提醒他，他也忘了，他没时间去买。那你就自己到商店里面买菜的时候，顺便跟自己买一朵花。等你丈夫进来，你就说谢谢 honey， 谢谢亲爱的，谢谢你今天这朵花送给我，因为是花的你的钱，那不就行了吗？是不是？所以就不要就是说去，哎呀，我都记得，他为什么就不记得？他不是你，他是个男人，他跟你女人有很大的差别。所以你不要去就是说是去期望。你的丈夫是个丈夫，他不是你的女朋友，不是你的闺蜜。OK， 第一哈，第二说话要有恩典，不要总指责、藐视或者抱怨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女人，如果你跟着感觉走的话，这一个大毛病就是你觉得你的丈夫很蠢，你很聪明，而且你总是拿自己的优点跟他的缺点比啊。所以我们要特别注意哈，我列了很多箴言上，这都是箴言哈，你自己看了，我实在没有时间展开啊。好，他说良言如同蜂房。使心觉甘甜，使骨头得医治。骨头得医治，骨头里面生产血细胞的，生产免疫细胞的，是帮助人身体健康的。所以如果你说话很有恩典，你的丈夫就会比正常要长寿一点的哈，少得病哈。你太天天在家嘀嘀不息的话，你小心你丈夫听多了也烦了哈。好， 第三点是不要挠刀，不要叨唠，不要喋喋不休，要安静。这个我们刚才已经说了很多了。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你自己认为不会说话没有智慧的妇人，实际上说你只要愚昧人如沉默不言也算为智慧，闭口不说也算为聪明。所以你少说两句也是算你的聪明。我在外面，我跟你说实话，我跟复活老师差不多，我在外面你天天听我嘀嘀不息的跟你讲，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给我的事工。我在家里言语相对来讲很少的，我丈夫比我的话多，所以我在家里都听我丈夫讲话哈。你感谢主，因为我在外面的话都说完了哈。所以我现在给丈夫一些忠告啊，时间还有几分钟啊。我给丈夫一些忠告，丈夫们，妻子挠叨你纠缠你，说明他念慕你，所以你不要把他敌对他，也不要逃避。如果你想着我妻子这样是说明他很爱我，他很在乎我，你就感觉不一样了呀，是不是？然后你再记住，你的妻子的表现并不独特，所有的女人都差不多，所以你不要因为妻子很烦人你去找个小三。我告诉你，那个小三过一段时间就会比你妻子还烦人的。 OK， 你试试看。我跟你说，绝大部分找了小三的男人晚年都会很后悔的，肠子悔气那都来不及，这条路是没有回头路的。为什么？因为你一旦找小三呢，你的结果是什么？你的原配也不信任你，你小三也不信任你，谁都不信任你。所以你老了，你知道人生在世啊，你最重要的是有人信任你。如果原配和他的孩子都不信任你，小三和他的孩子也不信任你，为什么？你就不值得信任嘛，是不是？因为你遇到困难你就去逃避，换一个办法解脱自己嘛，你就去找小三嘛，你是不值得信任，那人家为什么要信任你？是不是？所以这就为什么做丈夫的也要做个智慧丈夫。你的妻子是这样的话，你要换一个角度想，你不要去找小三。找小三的话，害的是你自己。OK， 我知道有一些找小三的，你就别说别的嘛，你说那个澳门的那个赌王叫什么？叫啥？那个姓何的，那这四房姨太，你说最后很可怜的，谁都不信任的，是不是？谁也不信任他，他也谁不信任。OK， 好。第三就是你要从上帝的立场看待妻子的面目，妻子对你的面目是好，如果他对你不在乎了，你就更糟糕啊，是不是？所以做丈夫的你要站在上帝的立场，以上帝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你就不会那么烦了，是不是？然后那你说我咋办呢？我妻子面目我，你就引导你的妻子啊。为什么？因为你是一家之主啊，引导你的妻子跟你的妻子用符合圣经真理的方法念慕你啊。比方说你们俩一起以上帝为注目，一起来做讨上帝喜欢的事儿，一起建立一起比方说一起读圣经啊，一起出去运动啊，一起做着有趣的事儿，一起侍奉啊等等。这样的话你的妻子他就不会去啰里吧嗦说其他的东西，这样的话就是说你也讨上帝的喜悦，对你的身心灵都有帮助，然后你的妻子也就不会像以前那种那么啰里吧嗦烦你了，是不是？哈，我大概十好几年前了，我以前比我现在啰嗦了，我现在在外面说的话说太多了，我在家就不想再说话了。以前我说我丈夫，而且我丈夫也成熟了嘛，所以也不需要说他了。我年轻的时候，我有一次说我丈夫什么，你知道我一说我丈夫他就冒火，以前都是这样，所以我很感恩他冒火，他一冒火我就知道我就赶紧住嘴就行了，是吧？我有一次又说我丈夫，他就冒火了，我还没有住嘴呢，我正准备住嘴，你知道我丈夫突然说什么？我丈夫说我们家乡话，我们俩是高中同学哈，高中大学同学研究生同学哈，曾经也是同事啊。我丈夫说你什么脑把嘴搁在我身上，搁在身上吗？就是我说他就等于把我的嘴巴搁在他身上，是吧？我丈夫突然说嘴巴搁在身上是什么意思？这就等于亲嘴呀，就等于你吻我呀，所以你总说我的意思就说明了你在亲我呀，那说明你很看重我很爱我呀。好好好，都说吧，那再亲我一下。他说的我就不好意思了，我就再不说了。那你看见没有，就说明了我的丈夫他能马上站在不同的立脚点来个看这个妻子的唠叨，妻子对他的念慕这个问题。你看见没有？ 所以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嘛。所以丈夫你要有智慧，如果你有智慧，你的日子就会过得很愉悦了哈，荣耀上帝，你自己也很舒服了。妻子也要注意哈，当丈夫这样说的时候，你要马上悔改哟哈。好，现在我讲最后一点哈，怎样正确的面目丈夫。好，我们来一起读一段诗篇哈，诗篇127和128，我建议你们把它背下来哈。128也是讲家庭的，凡敬畏耶和华遵循他道的人便为有福，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前面你要吃劳碌得来的，这不就针对上帝对男人的诅咒，这个汗流满面荆棘满地嘛。所以你看，如果汗流满面荆棘满地，如果你尊上帝敬畏上帝的话，男人你看你就可以吃劳碌得来的，享福，事情顺利，这就是上帝给你的祝福。然后呢，夫妻关系的祝福是什么？看见哈，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记住是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你的儿女围绕你的桌子，好像橄榄栽子。看哪，敬畏耶和华的人必这样蒙福哈。第三节咱们来好好的分析一下这一句，好美的，好美的哈。好，你的妻子在你的内室，好像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内室是什么？就是你的房间，你的屋子里面不是有几个房间吗？有餐厅、厨房、餐厅，还有卧室。卧室就是你的内室。你家里来的客人，你是不是每次把客人引到你的卧室里面？不会的呀。像你的孩子，如果就一个孩子还小的话，肯定你的孩子经常到你的卧室。像我的孩子大了，我的孩子到我家来，从来不到我的卧室里面。卧室只属于谁的？只属于夫妻两个人的，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的孩子他们不住在家里，他们都长大了，所以他们来了到我家干什么？就是在公共的地方，厨房啊，餐厅啊，是不是？所以你看见没有，妻子在内室好像什么？多结果子的葡萄树。圣经上说葡萄是什么？葡萄结果子，葡萄甜滋润甘甜，葡萄还什么？酿酒可以使人陶醉。所以看见没有，你的妻子像葡萄树。你知道我小的时候成长的过程中哈，我的家门口，我的邻居家有一棵很高大很高大的树，可能是梧桐树吧，我现在都不记得了哈。那你说我都50多岁了，大概在我7岁的时候啊，这个事儿发生7岁的时候，那个时候都很穷了哈。让我的邻居呢，很高大的梧桐树上旁边栽了一棵葡萄树，葡萄树就绕啊绕啊绕，绕着梧桐树，扒在梧桐树身上，挂满了葡萄。小孩子们经常拿石头啊，或者趴在树上去摘葡萄吃，就让我想起来了。这个正确的面目就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环绕着我们的丈夫，像一棵葡萄树一样的，而且在我们丈夫的内室，也就是我们跟我们的丈夫是最知心的、心于心的朋友，胜过丈夫，胜过我们跟我们的孩子的关系。记住，孩子是什么？孩子是像。孩子是儿女围绕着桌子，桌子在什么地方？餐桌嘛，这就是在你的餐厅，是你的屋子里面比较公共的外面的地方，不是内室。所以你跟你的夫妻的关系是更加亲密，是在内室里面，孩子只是在餐厅里面 ，OK， 是在餐桌周围 ，OK。然后呢，怎么恋慕丈夫呢？你就是环绕着你的丈夫。像葡萄树一样的结那个很恬静的果子。我们刚才说了什么叫恬静呢？就是你的言语很甜，你的举止很甜，而不是充满了苦毒，明白我的意思吗？而不是充满了苦毒 OK。 而且这个葡萄的话，葡萄汁只要一出来了，它刚开始是新鲜的，新鲜的也会陶醉人，很甜，不新鲜的放一下就酿酒，也是陶醉人的。所以你使你的丈夫陶醉，而且记住，你是果实累累。做基督徒的人都必须要结果子。什么样是你的果子？就是你属灵的果子，你的美德要结出来，是要让人看得见的。首先你的丈夫因为你的美德而被祝福。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很多妻子或者丈夫啊，你在外面对所有的人都好，你就是对你的配偶不好。你对所有的人说话都很温柔，就是对你的配偶 说话不温柔，其实你是搞反了。其实你首先要管的是你的配偶。你如果你说话，我跟你说实话，我辅导中我对一般的人都比较说话很冲，说实话，因为我没有时间。所以呢，我们这辅导群又是这个公共辅导群，一个群里面都是差不多都四五百人，所以一般的我都是单刀直入，就像动手术一样。我是个高明的外科医生，一上来看准了哪个地方有毛病，一刀下去把你的这个癌症给你割出来。但是我在我家里，我跟我丈夫说话不能这样，为什么？因为我说冲了一点，我丈夫会训我的，所以我跟我丈夫说话我要特别注意，特别注意我的言语，就像葡萄酒，就像葡萄汁一样，要让他觉得很甘甜，很滋润。明白我的意思吗？所以记住，我们侍奉必须从我们最亲近的人开始侍奉起。你是这样念慕你的丈夫，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对那些丈夫还没有信主的姊妹们，我一直说你少往教会里面跑一下，你周日去敬拜上帝就够了，剩下的时间你在家安静的学道，侍奉你的丈夫，侍奉你的孩子，活出见证来。你别天天往外面跑，为什么？因为你在外面你装的人模狗样的很容易，为什么？因为人家不知道你是怎么回事。你在家里面侍奉其实最难的，所以从家里开始做起。你有没有发现那些外邦人信主以后，他们要跟随耶稣，耶稣都是说你回去传福音。为什么？因为回去传福音，在家里侍奉主是最难的，因为你家里人知道你咋回事。所以你在外面，你是个基督徒，你是在外面可以装三分钟，你可以忍住，你在家里你没办法装。所以你在家里你要改变，那可是真改变的，是不是？所以你真的是，你念慕你的丈夫真的是要像一个葡萄树。再记住，葡萄树你的营养是从哪儿来的？是你自己是独立的一棵树，你是从土壤，从空气，从阳光中得养分，你不是从你丈夫那个树上得养分。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是独立的树，你只是说缠绕着你的丈夫，滋润他，依靠他，但是呢，你真正的吸取养分的地方是从上帝那儿，看见没有？这就是诗篇128篇是一个非常美的妻子恋慕丈夫的一个画片。OK， 我建议你们把它背下来。就是所有做妻子的，我希望我们都像一个在我们的丈夫心里面都像一个多结果子的葡萄藤、葡萄树。OK， 使你的丈夫。滋润你的丈夫，装点你的丈夫，你果实累累，又好看又滋润，然后使你的丈夫觉得很陶醉。OK， 好，儿女我就不说了哈，今天就到这儿了哈。个案我也不说了哈，我读一下我写的这一首诗哈。如果你的丈夫对你爱你不离，甚至情意外语，你自怨自怜，自怜纠缠不息，甚至要死要活，陷入抑郁，你是在拽回他的心，让他更加依恋你，还是在推开他，让他对你更加厌弃？相信你早有答案，那么你为什么反复做无用功？为什么一直撞铜墙铁壁？为什么不愿意回到上帝面前安静读经祷告图意？不要把丈夫看作偶像，不要在婚姻中立人生的意义，当把上帝当作生命中的第一，在耶稣基督里行属天的乐趣。渐渐的，你的心必被滋润，你的灵如享甘饴，你将淡然恬静。你的丈夫会觉得诧异，他很可能会被吸引，既或不然，没有他，你照样在上帝面前保得安息哈。这是治痛苦的妻子哈，希望你能够真的能够回归到上帝面前。诗篇16篇说得很清楚，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哈。所以真的是巴不得我们以上帝的真理来爱恋我们的丈夫，但是不要把丈夫和婚姻当作我们的偶像哈。愿上帝祝福你。好，我们今天就到这个地方。现在可以问问题了哈，我有15分钟，我到8:50就要下去准备上课。
老师，我的问题给了你的私信。 因为在对对对，这是因为我是一个为、
哦、
对。